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小山，
我是张晨，
你们好，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。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。 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收听的那首诗歌叫《除你以外》。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73篇第25到26节。诗篇是这么说的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再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
你是否会觉得诗人对神的那份爱慕真的有点叫人不可思议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诗人一样去经历到神的真实，以致到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发出对神的那份赞叹和爱慕。我们必须学习完全的去投靠他，只有投靠他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。接下来请大家来听一首诗歌，歌名叫《投靠者的赞美》。
向你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为什么死了会是有益处呢？到底一个基督徒该如何生活才算是活着就是基督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一讲，题目是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今天会播放信息的下篇。
上一次我们看到活着就是基督的基本意思，就是基督就是我的一切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算不了什么，因为基督就是他的一切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记号，他看自己算不了什么，他是无有的。在他的生命里头，基督就是他的一切。这就是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点，真门徒看自己是算不了什么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看活着就是基督的第二点。这第二点就是一无所有。真的门徒是一无所有的，假的门徒却可以爱什么便拥有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，保罗是这么说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真是非常矛盾且具有两极的重要真理。当你拥有属灵的一切，你确实是富有了，可是除非你一无所有，否则的话你是不能够拥有属灵的一切。你能够明白吗？保罗说他是贫穷的，却常常使人富足。贫穷的人又怎么能够使人富足呢？保罗所给予别人的不是物质上的财富，而是属灵上的财富。有钱人在属灵上倒是非常非常的贫穷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别人。真门徒看自己是一无所有，他看自己像一个管家一样看待所拥有的东西，并不以为是个人所拥有的。像《使徒行传》里所记载的门徒一样，他们没有以为财物是自己的，他们只是财物的管家。只有抱着这种心态的人才是真正的门徒，这种人才是属灵上富足的。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负两方面。负面的情况就像启示录三章十七节所说的，也就是现今典型的属灵情况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他们以为自己从来不缺少什么，其实他们是一无所有。这就是整个现象的悲哀之处。有些基督徒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，有些却是一无所缺的。 你只需要花几分钟跟他们交谈一下，就马上知道谁是贫穷的，谁是富足的。当你跟一类基督徒谈话时，你可以看出他们生命里的富足和动力，你马上就知道他们是富足的。他们的口袋里可能没有多少钱，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拥有，而是他们把事物都抛弃了，他们看自己只不过是财物的管家，不把财产看作属于自己，一切都甘心被主去使用。如果主吩咐他们在某件事情上去使用，他们就花费在那件事情上。他们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是在属灵上他们是十分富足，也能够使别人的灵命上得到富足。你的生命是叫人富足呢，还是叫人贫穷呢？当你跟人家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否叫人贫穷、疲倦，夺取别人的喜乐，叫别人生气，令人精疲力倦呢？还是你能够为跟你一起住的人带来生命的活力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从这里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主题对你有没有意义了。如果一个人活着是为了基督，这个人就能常常使人富足。你跟这种人相处，你会感到满足和充实。可是，当你跟另外一种人相处片刻，你便会感到非常的疲累。他们叫人疲惫不堪。我常常看到教会的领导同工们都是非常疲倦的。教会里肯定是有许多属灵贫乏的人，使他们陷在疲倦中，同工们都精疲力倦。究竟活着就是基督的人在哪里？你们该心中有数。你是那种叫人富足的呢，还是叫人疲惫不堪的人呢？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还有些什么记号呢？让我们来看第三点。第三点就是我做不了什么。是的，我做不了什么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便可以明白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说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我做不了什么，就是凭自己是做不了什么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。这就是每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的生命里的基本原则。谁是我们生命的原则呢？谁是耶稣生命的原则呢？就是天父。我不凭自己做什么，控制我生命的动力就是基督。这就是经文意思的所在了。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，就是基督管辖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节。那并不是说要将你变成机械人，请你放心，主耶稣不会将你变成机械人的，因为这是自己特意选择，寻求他来指引你。换句话说，是你自己特意寻找神的指引，不是听其自然发展。你曾经这样做过吗？你曾否向神求问，我应该做什么？还是你一直是我行我素，自我定夺？在新约圣经里，这才是最基本的基督徒样式。他们的生命是被神自己所引导，这才是自由， 也是能力的来源。神成为你的生命，他指引你的思想、做事情的方法和选择做什么事。你能否诚实地说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？或许你只能说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做对的。在家里，你伤害着每一个人，你的确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对的。试想一想，以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为原则的基督徒生命会是怎么样的？有些基督徒是什么都不做，全因为他们做什么便错什么，他们不断地犯错，不断地惹别人生气。试看看那些跟你住在一起的人，他们不断地犯错，岂不是令你感到惊讶吗？你简直想说，求你帮帮忙，什么都别做，这样你就不会妨碍别人，你再也不会把饭烧焦，把家具弄破，你也不会再把碗碟打破。我可否请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样你就不会再犯任何的过失。最起码在这个层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做不了什么啊。当然，作为神的门徒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意思。如果某些基督徒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，我也会放心一点，天下也许会太平一点，因为他们一开口便说错话，一动手便做错事情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或许我们也犯着同样的过失，你想想，要是夫妻两个人都能够同时间闭口不言，婚姻将会是多么的安宁。人要是能够懂得把嘴巴闭上，便可以避免争吵了。但是人总是一开口便吵架，我想有时哑了也不是一件坏事。你总不会看到哑巴吵架吧？那是多么好啊。神想我们往前走，我们立刻遇上另外一个问题，除了天父所吩咐的，我什么也不做，这实在是太高深了，不是吗？可是这只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基本的原则而已，这就是相信主耶稣的意思，相信他能够带领你、引导你。否则你说，我相信耶稣为我而死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只不过是相信一宗2000年前的事情。他今天还在工作吗？是的，主耶稣每天都在引导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。你敢这样说吗？让我告诉你，耶稣的确是活着的。可是有些人所相信的只不过是2000年前死去的耶稣。我做不了什么，那就是他做成了万事，他做成了一切，他也成为我的生命。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的意思。今天以后，没有人能说我没有好好的详细解释这段经文了。要是你还不能够把这段经文活出来，你总不能怪我。在约翰福音5章30节，主耶稣这么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这句说话又再次出现，这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自己去做些事情，只是他并不选择如此行。不能做什么，是表达他的意愿，他的选择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
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里的不做什么，是指不凭自己的旨意做任何事情。明显的，主耶稣一言一行都是凭着天父的旨意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这么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做什么，子也做什么。这就是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。神是我的生命，是他决定我生命的一举一动。除了他的旨意，我不想再做别的什么。你可以诚实的说这句话吗？你的基督徒生命真的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你希望靠着肤浅的誓言，相信耶稣为你而死，便可以得救？可惜，新约圣经中实在并没有这样的信仰。对你来说，这是否太极端了？耶稣是我的生命，也就是我生活的方式。不然的话，耶稣便不是我的生命。如果他不是我的生命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怎样才能够得救呢？我们在谈论生命，生命就是救恩，救恩就是生命。这是我在新约里看到的唯一的救恩，唯一的生命。这样的理解才是新约圣经的教导。今天的教会却因着自己的骄傲和自欺，把新约的教导给参淡了。让我们来到第四点。第四点就是不知别的，或者可以说我不知道什么。我们从一个无来到另一个无。基督徒的生命要是真的一概不知，那是好的无比，对吗？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是保罗生命的原则，也就是他生命的秘密。保罗知道些什么，让他亲自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回答这个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保罗是这么说的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继续说，他曾经学过世上的哲理。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以致当他后来受审问的时候，那官员对他说，保罗，你的学问使你变疯了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你就是太有学问了，而你的学问也把你弄疯了。保罗说他并不是疯了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为什么人们以为保罗是疯了呢？我们细心的看一看，自从保罗认识主以后，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成为保罗唯一关注的事。耶稣是基督，我们还可以接受，可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能够接受吗？要我们相信一个死人，我们能够接受吗？究竟要搞什么？保罗真的是疯了。保罗继续说，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是神的能力使人得救。什么？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使人得救？保罗在说什么呢？这一节经文也足够以说明，以活着就是基督为生活原则的人，是会决意不要知道别的什么。这并不是说你要抛弃世界的知识，并不是说假如你是一个计算机从业员，你就突然间不再懂得计算机的知识。我只是说那些知识不再决定你的生活方式，那些知识是你以往的一切，你一向以你的技能和知识而自豪，感到自己蛮不错的。现在你的人生运作原则已不再是建基于这些事情上。对于你来说，你人生的原则包括你的知识和其余的一切，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。耶稣基督不但是宇宙的君王，他固然是宇宙的君王，可是这不是新约的重点。新约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，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。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柔和，怎样的谦卑呢？请大家记着，我们的中心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，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继续的谈到耶稣基督本来是跟神同等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可是他做了什么呢？他降卑自己来到世上。2000年前的圣诞节，他在马槽出生，那还不是他降卑的最低点，他甚至降得更低，他以犯人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才是他走过的最低点。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耶稣，不是头戴黄金冠冕的万王之王。真奇怪，耶稣作为万王之王并没有成为保罗知识的中心。是什么占据了保罗的中心呢？是头戴金鸡冠冕的耶稣。你真的能够明白保罗吗？这个问题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主耶稣。人如果追求一个荣耀统治宇宙的神，那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。可是保罗并不是以这样的神为荣耀，他所荣耀的是在地上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他荣耀的是那降卑为奴仆的神。当这种思想全然地占据你的心思时，你可以留意，你已经成为跟别人不一样的基督徒了。你不是那种能力澎湃的基督徒，也不是满有荣耀的基督徒，而你所夸口的是神降卑为奴仆的基督徒。这种思想决定了保罗整个人生的思路，这是一种素质，一份谦卑，一份恩慈，是生命里难以分析的卑微，这也是我不断要学习的功课。我每天都默想十字架，我并不默想耶稣作为万王之王，因为那是容易明白的。令我难以明白的是那位甘愿降卑为奴仆的耶稣，他甘愿替他的门徒洗脚，为他的门徒而死，也包括 为我们这些后来成为他门徒的人而死，并且永远在天上带着手足的钉痕、额上的疤痕和他内心的刺伤。我的理解力或许有限，但这就是我渴望要认识的耶稣。保罗说，这就是他所要认识的耶稣。认识他就明白一切的奥秘，因此保罗不要知道别的事，只要认识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。让我们进入第五点。第五点就是无所惧怕。当以上的四点都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时，那么你就会经历到第五点的真实。第五点就是我什么都不怕。这时属灵人的力量才开始展现。无所惧怕，这是很特别的情况。我可以提供许多参考经文，圣经里有许多不要惧怕的章节，像腓立比书第一章28节所说的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。有这样信心的人是一个无所惧怕的人。我年轻时就带领过一支棒球队，你可知道我给这球队选了什么样的名称？这名称就是无畏。我以前对军事科学很感兴趣，我也知道以前曾有一艘扬言永不会沉没的战舰，称为无畏号。真正的基督徒除了惧怕神以外是毫无惧怕的。路加福音第八章24节，当主耶稣在狂风暴雨之中，船在往下沉时，他却睡着了。你看到他恐惧吗？没有，相反的，他还在熟睡呢，他毫无畏惧。从危难中，你就可以看到无畏的素质。有一次，约翰·卫斯理乘船往北美洲，同船有一群基督徒，给他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。那时卫斯理像许多人一样，是一个还没有重生的基督徒。他看见这一群因为信靠主耶稣而毫无畏惧的基督徒，他们因着全心信靠神，使惧怕全然消失。你在耶稣里有同样的信心吗？你的考试叫你担忧吗？你的健康情况叫你忧虑吗？还是你的婚姻使你心烦呢？任何事情都使你忧心挂虑，你是一个充满害怕而且患得患失的基督徒。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，就是你再没有任何惧怕，因为基督活在你里面，生命一切都在乎他。我可以现身说法，我曾经在中国过了3年极其贫困的生活。政局的改变使我失去了一切，成为身无分文的人。每一天我的信靠神，他供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。每天清早起来，我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。试想一想，我那时身无分文，在那3年里一直都是这样。患者是你，每天起来身无分文，数以年月也无隔夜粮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还能感到轻松惬意，充满平安和喜乐吗？那时唯有基督是我生命里的依靠。我每天早上起来便对神说，主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 我肚子饿了，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钱吃午饭，但我并不惧怕，我知道你会供应我今天的需用。神令我失望吗？从来没有。为什么我现在能够以信心传福音？因为我知道那位在旷野从天上赐下玛拿喂养200万以色列人的神，他同样每天都赐我饱足，我才不致饿死。我的神就是那么真实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饥饿的时候神能给你食物吗？他肯定会的。你认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能供应足够食物给你吗？你当义无惧怕。第六点是义无所缺。活在基督里的人，不论是在肉体的世上还是在属灵的世上，拥有着一切。他一无所有，但是却拥有一切，实在是一无所缺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二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二节这么说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。如果你是这样的生活，你真是没有缺乏什么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经历着神直接的供应，或在情况许可下，凭你手所做的工，像使徒保罗一样，赚取回来的报酬。请注意，我刚说，在中国3年之久，神供应了我每天的需要。那是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工作或者收入。可是当我能够工作赚取收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因为经历了神的供应而变得娇生惯养而拒绝工作。光依赖神供应饮食，我并没有那样做。后来我在英国利物浦牧养教会的时候，起初教会的人数太少了，不能够在经济上供给我的需要，我便告诉他们，我毫不介意，我可以出外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。于是每周一到周五，我以部分的时间到学校里兼任教书的工作，周六和周日便在教会里工作。这样我一连7天都在工作，没有一天休息，那是有点不合圣经的原则。6个月之后，在神的恩慈下，教会的人数增多了，我的侍奉工作也增加了。那时教会内有某一个肢体开始按时给我奉献，这位肢体是以无名氏奉献，数目刚好跟我教学所得到的工资大致相等。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位肢体是谁。于是我停止了教学的工作，好让我能够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建立教会的事工上。不论是神直接供应我们，还是通过我们的工作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一无所缺。你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你觉得内里空虚吗？你是否感到你的生命是否每天都缺了点什么，可是又不知道少了些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你所缺乏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主题，你还没有把基督就是你的生命的属灵真理加以实践。基督一天不是你的生命，不论你多努力尝试填补生命的空虚，你是不会满足的。空虚 将会不断地缠绕你。经过了今天的讲解，你绝不可以再声称你不知道如何填补这份空虚。我已经告诉你圣经的教导了。这个教导不是容易，也不便宜，可是却是很奇妙。基督能够充满你的生命，使你毫无缺乏。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点，也就是第七点，毫无保留。正因为我们是一无所缺，才可以毫无保留的过活。从神所得到的已经太多了，我们还需要做出保留吗？你可曾遇过似乎拥有无限资源的基督徒吗？他们施之不尽，非常富有，以致他们不需要有所保留，有所吝啬。使徒行传20章20节说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你对神有保留吗？对神对人，你真的是有能力全力施予吗？你的一生是丰富的吗？你的生命里是否充满能力？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对以弗所教会说，他没有留下什么不给他们。这个被神重用震撼全世界的人拥有什么样的生命品质？你又想活出什么样的基督徒生命呢？在结束前，我再问你，究竟想活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生命呢？你是否只想做一个平平庸庸、不太好也不太差劲的基督徒呢？还是你希望在这个世代，神能够借着你的生命震动教会，以致全球呢？神正在寻找有这种品质的人。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以活着就是基督的教训为生命的基础。保罗的一生非常丰富，他甚至说，为着别人付上自己的生命也引以为乐。他写哥林多后书12章15节时，他说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。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，他去服侍教会。在罗马书9章3节，保罗更说，愿意为同胞的好处，连自己的救恩也不保留。保罗不像别的人，很多人愿意为你尽点情义，但是有谁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救恩呢？保罗说，纵使救恩是多么的宝贵，要是他个人沉沦，能够使别人得救，连这个替换他也乐意。罗马书9章3节使我感动非常，因为保罗说，要是他一人沉沦，能够使众同胞得救，他甘心乐意为了他们永恒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救恩。保罗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为了犹太人都能够进天国，他甘愿下地狱。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能够说，或者敢说，为了祖国同胞、普世华人都能够进天国，我甘心乐意下地狱？神在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呢？这一切都是活着就是基督的一部分。这并不是基督教的什么超级道理，只不过是活着就是基督所包含的意义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你们所听到的信息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一讲，活着就是基督的下篇。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二讲。
我要
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你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，歌名是《为你而活》。但愿听完了信息之后，我们都得到一个新的启示，一个新的生命目标。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一切和目标。在我们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，诗歌的歌名是《新的一天》。
我是新人，披上宝血做新衣。